第66篇蒙拣选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创世纪里一位人物雅各。创世纪记载了九位伟大的人物，前五位亚当、亚伯、以挪士、以诺、挪亚，他们被看作五个分开的人。虽然他们之间有一些属灵的关系，但严格说来，亚当、亚伯、以挪士、以诺、挪亚彼此之间没有关联。然而后面四位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约瑟，我们知道就生命经历来说，他们不该被看作是个分开的人。我们曾经说过，在亚伯拉罕身上没有拣选，在亚伯拉罕的记载中，第一项是呼召，但按照新约的启示，对神的经历不是开始于呼召，乃开始于神的拣选。首先神拣选我们，其次他预定我们，在呼召我们，在神呼召之后，有赦罪、救赎、称义、重生，以及神完全的救恩。在此我们看见，在亚伯拉罕身上没有对神经历的开端，这个开端乃是在雅各身上，因为在雅各身上我们看见神的拣选。然而在雅各的记载里，我们找不到神的呼召，所以我们再一次的说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加上约瑟，他们不是四个分开的人，乃是一个完整生命经历的四方面。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连同约瑟，每一个人代表生命经历的一面。我们会看见雅各代表变化过的生命，约瑟代表这变化生命掌权的一面，做王的一面。按照新约的启示，信徒首先是在已过的永远里，在创立世界以前蒙神拣选，其次他们按着神的拣选被预定，这也是发生在已过的永远里。然后在时间里，神呼召我们，在神预定之后的呼召，我们接受了赦罪、救赎、称义、重生以及完全的救恩。除了这一切之外，我们必须变化，一天过一天。我们在神变化的过程中，不仅被带进神完满的儿子名分里，并且有了君王职分，我们重生为神的儿子，君王的儿子。我们也正在经历神变化的过程，将来要成为君王。在亚伯拉罕或以撒身上，我们看不见君王职分，君王职分是在为作为雅各一部分的约瑟身上。在雅各在埃及受到欢迎的时候，表面上法老是世界的君王，事实上真正的掌权乃是约瑟，不是法老。但约瑟不代表他自己，乃是代表他的父亲雅各，因此那时的世界是由雅各借着约瑟来治理。今天所有的信徒都在变化的过程中，好成为君王。因此对神正确恰当并完整的经历，乃是从神的拣选到我们的君王职分。拣选是在已过的永远里完成的，君王的职分是为了将来的永远。君王职分是我们的定命，在已过的永远里，神拣选预定了我们，要我们在将来的永远里做王。在亚伯拉罕身上，我们看不见已过永远里的拣选，也看不见将来永远里的君王职分。换句话说，亚伯拉罕的记载没有对神经历的开端和终结，这两者都在雅各身上。在雅各的记载里，有非常美好的开端，也有非常恰当的终结。雅各这个抓脚跟的人、抓夺的人，变化成为神的王子，至终他成了以色列，不再是雅各。我们如果仔细读新约，就会看见以色列这个名字至终出现在新耶路撒冷，以色列在新耶路撒冷里，但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名字却不在那里。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连同约瑟，在生命的经历上是一个完整的单位，我们不该把他们看作四个分开的人，而该看作一个人完整经历的四方面。现在我们来看第三方面，雅各方面。在亚伯拉罕身上有神的呼召，本于信得称义， 凭信而活，并活在与神的交通里。在以撒身上有恩典的承受、安息和享受。在以撒身上，我们看不见本于信得称义，因为这一点是包括在亚伯拉罕的经历里。但在以撒身上有恩典的承受和享受，这一点在亚伯拉罕的记载中看不到。再次，我们看见生命经历的不同方面。在雅各身上，我们看到神的拣选和神的对付。虽然我们都喜爱承受恩典并享受恩典，但我们不喜欢对付。然而在雅各身上，我们没有看到享受的一面，反而看到神对付的一面。因为雅各抓躲的太多，神的手就一直在他身上。雅各的抓躲带来神的对付。神似乎说，雅各，你能抓躲，但是我能对付你。在你抓躲的每一步都有我的对付。这不是神的惩罚，这是神的对付。神对付的目的乃是要使雅各变化。雅各的抓躲甚至在他出生之前就开始了。利百加怀了孕，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。这个争夺可能是由雅各而不是由以扫开始的。以扫必定是采取守势，雅各可能会说，以扫，你不该走在我前面，我必须优先。然后以扫可能说，不，我在你前面，我必须先出去。两个孩子就争吵起来，做母亲的受不了了，就去问神。在神主宰的安排下，以扫先出来，但雅各没有停止他的抓夺。他出来之后仍然抓扫的脚跟，因此他被起名叫雅各，意思就是一个抓脚跟的人。雅各既然是这样一个抓脚跟的人，神就必须对付他。神对付雅各的终极结果就是变化。雅各在成熟的年龄不再叫雅各，他乃是以色列，就是神的王子。之中神把整个世界包括法老都放在他之下。我在说这四个人构成了对神经历的完整单位。今天我们都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连同约瑟。目前我们仍在神变化的过程中，然而有一天我们都要成为以色列神的王子，和我们的约瑟一同治理全地。我们在雅各身上看见神的拣选，就是雅各蒙神拣选的事。我要问你，你相信你已经蒙神拣选了吗？你怎么知道？虽然我们可以站在神的话上说，我知道我已经蒙拣选了，因为圣经这样告诉我。然而我还要再问你一个问题，我们怎样从经历中知道我们已经蒙神拣选了呢？我们无法逃开神的事实，使我们知道我们是蒙拣选的，但跑不了。有的基督教工人怕你们离开主，但我大胆地鼓励你离开主。你可以这样对主说，但是他会回答你，你想要和我了断吗？埃及吗？如果你去那里，我就去那里等你。当你到了那里，你会发现我已经在那里等你了。今天我们都已经上了圈套了，无法逃脱。这就是有力的证明，我们已经蒙神拣选了。雅各在他出生之前，甚至在创立世界之前，他就蒙了神拣选。我们都像雅各一样，也是在出生之前就蒙拣选。在已过的永远里，在神还未开始创造任何东西之前，他就已经拣选了我们。我们虽然自认渺小，但我们已经够大，使神注意我们。甚至在他创立世界以前，神就注意我们了。他在已过的永远里拣选了我们。我早期对一件事情感到很困惑，我有些朋友几乎要成为基督徒，却没有得救。许多人远离主，我想他们绝不会得救，结果却得救了。 有的人只参加一次福音聚会就得救了，他们似乎没有理由得救。事实上，他们得救完全是因为神已经拣选了他们。雅各这个顽皮的人，抓脚跟的人，抓夺的人，蒙了神的拣选，这决定了他的一切。神的拣选是雅各一生的起源和开始。所以不要以为你是偶然得救的，不，我们的得救乃是神拣选的完成。我们蒙神拣选是照着他的预知。我很喜欢预知这一个词，在我们出生之前，神就预先知道我们了。在已过的永远里，神就照着他的预知拣选了我们，并预定了我们。雅各不是本于自己的奋斗蒙神拣选的，同样我们蒙拣选也不是照着我们的挣扎。雅各有些愚笨，当然他没有我们所有的知识，他如果知道他已经蒙拣选了，他就不会挣扎了。他可以告诉以扫说，以扫，你可以先出去，不管谁先出去，我已经蒙拣选了，不管你怎么快，我怎么慢，长子的名分是我的，因为我已经蒙拣选了。但是由于雅各没有这种启示，所以他就抓夺，他就挣扎。罗马书九章十一节提到雅各和以扫说，双子还没有生下来，善恶也没有做出来，只因要坚定神拣选人的旨意，不是本于行为，乃是本于那呼召人的。在这一节经文里，我们看见雅各蒙拣选不是本于他自己的行为，在双子还未做出善恶之前，神已经告诉做母亲的利百加说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这证明神的拣选不是根据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好坏都算不得数。然后接着罗马书九章十三节说，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是我所恨的。当我年轻的时候，我读雅各和以扫的记载，就为以扫感到难过，说以扫比雅各好得多，为什么神说他恨以扫而爱雅各呢？不要说神不公平，他是神，他是制作者、创造者，他的拣选不是根据我们，完全是在于他，不是本于我们的挣扎或行为，乃是本于那呼召人的。我们不是创造者，他才是。在罗马书九章，保罗回答反对者，保罗似乎说，你难道不知道你只是一块泥土，而神是窑匠吗？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块泥里做出他所要的任何东西吗？由此我们可以看见，我们蒙拣选完全神，神的拣选也在于神的怜悯。神对摩西说，我要向谁施怜悯就向谁施怜悯，我要向谁动怜恤就对谁动怜恤。我们都是神怜悯的对象，我们何等的感谢他，他已经怜悯了我们。这不在于那定义的，也不在于那奔跑的，只在于那施怜悯的神。神的拣选也在于他的恩典，怜悯和恩典与神的拣选的关系有一点不容易了解。虽然我们在已过的永远里已经被神拣选和预知，但在神来呼召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乃是在一种很可怜的光景中，我们需要神的怜悯。仇敌魔鬼可能对神说，你看看你所拣选的这个人，他是何等的可怜。然后神可能对撒旦说，撒旦，你不知道这是显示我怜悯的大好机会吗？若没有这样一个可怜的人，我怎样能显示我的怜悯呢？如果每个人都完全达到你的标准，我就没有显示怜悯的对象了。撒旦，这个蒙拣选的人正是我怜悯的对象。那恩典如何呢？我们看过，恩典是神的一些东西做到我们里面。我们虽然是这样的可怜，神却不弃绝我们。相反的，神不理撒旦的控告，他向我们施怜悯。神可能对撒旦说，撒旦， 我不仅向我所拣选的人显示怜悯，我还要把我自己做到他们里面。当神做到我们里面时，那就是恩典。我们不仅是神怜悯的对象，我们更是他恩典的对象。我们是在神的怜悯之下，而他的恩典乃是在我们的里面。我能做见证，我是在神的怜悯之下，而在我里面有神的恩典，这都是由于神的拣选。这不也是你的经历吗？我们都能做见证，虽然我们乃是极其可怜悲惨，神却来向我们施怜悯，我们就悔改了。就在那个时候，有个神圣的东西，神的恩典，做到了我们的里面。现在我们不仅在神的怜悯之下，我们也得着了他的恩典。这就是那是灵的基督，这活的人位活在我们的里面，这就是神的拣选。在雅各一生的记载里，我们看见一些东西称之为怜悯，还有一些东西可以称之为恩典。神在已过的永远里拣选了我们，接着就是他的预定。预定这个词的意义不容易解释，按照希腊文，意思是预先标出。神已把我们预先标出来，在我们出生以前，神他已经预见并预知我们。我们不仅在已过的永远里蒙神拣选，我们也被神预先标出。如今他的标记在我们身上，甚至天使也知道我们已被预先标出。因此预定的意思是神已经预先标出我们，为着一种定命，作为他的儿子。他已经拣选我们并预定我们来得儿子的名分。在神的拣选之后，接着是他的呼召。神在已过的永远里拣选我们，在时间里来呼召我们。我们无法经历他的拣选和预定，但我们都经历了他的呼召。我们都已经被勾上了。我能很强的见证说，当我还是一个雄心勃勃的青年学生时，有一天我被主勾住了。虽然我尽力要摆脱这个钩子，但我从未成功。每个基督徒也都有同样的经历，我们正在走自己的路，然后忽然有一天，主把我们勾住了。我们能做什么呢？我们别无选择。我们越想摆脱这个钩，这个钩就变得越大越深。这个钩大得足以包括整个宇宙，我们到哪里，这个钩就在哪里。你就是逃到了拉斯维加斯的赌场，你也会发现这个钩在那里。这就是蒙召的意义。今天许多父母责备他们被神勾住的儿女说，你为什么这么笨？为什么每天晚上都去聚会呢？你不知道你有前途吗？我们去聚会，因为我们已经被神圣的钩勾住了。谁能抗拒这个钩呢？没有一个人能。当这神圣的钩临到你，你无法抗拒。这就是神的呼召，这就是他恩典的眷临。我们乃是为着神的目的蒙了拣选并呼召。很少有基督徒知道这个目的是什么。当我还年轻的时候，我听了一篇又一篇的信息，读了一本又一本的书籍，说到亚伯拉罕的事。这些信息和书籍说到因信称义和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，但他们从来未说到神呼召亚伯拉罕有一个目的。在亚伯拉罕身上，我们看不到这个目的，因为他的生命并没有成熟。在亚伯拉罕身上，我们看不到对神经历的开端，在他的经历里也看不到正确生活恰当的终结。当亚伯拉罕住在加勒底的乌尔，神突然照耀在他身上，他就被勾住了。神呼召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就被抓住了。然而真正的起头不是开始于加勒底的乌尔，乃是开始于神在创立世界以前的拣选。这个起头乃是在雅各身上，不是在亚伯拉罕身上。我们看过亚伯拉罕的一生结束于再婚，他年迈之后再次娶妻，又生了六个儿子。 这当然不是生命的成熟。我们没有看见亚伯拉罕被变化为神的王子。我们若要看对神经历的开端和终结，我们必须来看雅各。雅各对神的经历开始于已过的永远，并要持续到将来的永远。那么神呼召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乃是要把他所呼召的人变化为君王。我们在雅各身上可以看到这个目的，但在亚伯拉罕和以撒身上看不到。以撒只知道吃美味。你如果问以撒，他生活的目的是什么？他也许会说，我生活的目的就是享受。以撒不知道别的。同样，今天大多数基督徒也不知道他们生活的目的是什么。他们也许会说，我们得救是为了过快乐的生活，天天有平安和快乐，将来就要到天堂去。但新约清楚的启示，神的拣选、预定和呼召的目的，乃是叫我们得儿子的名分。我们是已经被预定得儿子的名分，我们不是普通的儿子，我们乃是君王的儿子，是命定要做王的。罗马书8章29节说，因为神所预知的人，他也预定他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这是神的目的。神拣选、预定并呼召我们的目的，乃是将可怜的罪人做成君王的儿子，在变化过程完成之后，我们就能做王掌权。我们在创世纪1章26节看见神造人的目的，是要人有他的形象彰显他，并且有他的管制权代表他。新约也说我们要成为祭司和君王。我们是祭司，有神的形象彰显他，我们是君王，有神的管制权代表他。在千年国时，我们将做祭司，有他的形象彰显他，并做君王，运用他的管制权治理全地。现在我们天天经历变化的过程，使我们能有神完全的形象，并且施行他的权柄。今天我们若注视自己，我们也许要说，唉，我越看自己越不像神的儿子，越不像君王，我实在是何等的可怜。虽然我已经得救许多年，但是我还是这样的可怜贫穷。赞美主，我们知道我们是这样的贫穷，但不要灰心，这正是我们在神变化过程中的原因。在创世纪50章中有25章专专记载雅各同约瑟，在这些章节中，我们看见雅各在神的对付和管教之下，每一个与雅各有牵涉、有关联的人，都成为神用来对付雅各的凭借。神使用雅各的父亲、母亲、哥哥、舅父、妻子、儿女。然而当雅各最终从火炉中出来的时候，雅各成了神的王子以色列。那么雅各经历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是为着他得平安、喜乐、幸福的一生吗？如果我们这样说，雅各也许会回答说，我不同意，在我一生中我没有多少平安，甚至在母腹中我也没有平安，神没有把我摆在前头，我必须争取，我争不到就没有平安，我骗了我哥哥，他要杀我，我母亲帮我逃到我的舅父拉班那里，拉班比我更善于欺诈，请你不要对我说平安，我没有多少平安或喜乐，我只有许多的对付。神对雅各的目的不是要给他平安、喜乐和幸福的人生，然后接他到天堂去。神的目的是要对付这个可怜的抓夺者，直到他变化成为神的王子，有神的形象彰显他，并运用他的管制权代表他。这就是神在雅各身上的目标。当我们读到创世纪的末了，我们看见以色列正是那样的人。当他看见法老，他没有说什么，他只是伸出手来为他祝福。雅各有神的形象，完全彰显神，而且他借着约瑟成了治理全地的人，在地上代表神。 因此在创世纪末了，我们看见神的目标，神拣选的目标。今天我们也在雅各的路上，我们都已经蒙召得称义，并且正在享受神的恩典，同时我们也在神的对付之下。不仅神的小指头，连他的大拇指都在我们身上，这是神的对付和神的变化。这不仅要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子，更要成为以色列，就是神的王子。